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每年一度的两会前后，各地出台并实施了许多地方法规，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4月1日开始实施的上海市禁毒条例。上海官员表示，上海市出台的首部禁毒地方性法规立足上海地方特色，富有多处亮点。其中亮点之一是，演员、司机一旦被发现有吸毒行为，将面临至少3年的文化市场禁入和禁驾。日前，中国各大媒体转载了人民日报星期一发表的题为《禁绝毒品，造福人民》的文章，称赞中国开展禁毒工作2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不过，中国官方今年年初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毒品滥用者低龄化的趋势发展迅速，在全国登记在册的334万名吸毒者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占总人数的58.4%。另外，明星和公众人物涉毒的事件呢，也屡屡发生。那么，造成中国毒品形势严峻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大张旗鼓禁毒20年，各种法规不断出台？那么，吸毒人群日益的年轻化，我们继续与两位嘉宾讨论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还是请北京的贾平律师先来谈一谈。中国开展这样的全国性的打击吸毒贩毒，就所谓禁毒运动，有差不多20年的历史了。这20年来的整个的中国禁毒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的？
我想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视角放在这个70年代末开始的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那么打压的毒品呢，实际上这个直接的打压实际上从8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历史的这个视角放得稍微远一点的话，我们放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实际上这场战争就是因为毒品在中英之间这个引发的所谓的贸易战，实际上它背后是一个毒品战，以至于呢，在这个20世纪的初期呢，这个世界上第一次的这个属于全球范围内的毒品大会，就是反毒的大会，实际上就是在中国的上海召开的。这个中国可以说啊，作为一个大的帝国或者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说是这个全球范围内这个世界上受这个毒品这个影响灾难最深重的国家。它不仅是毒品的影响，而毒品实际上它是毒品引发的这种叫 side effect， 就是说这个就是副效应，就是更加增加的这些效应，也是很多的，比如说战争、贸易战。那么在过去20年当中呢，回到过去二十年当中呢，中国呢，就是这个在应对这个毒品的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采取一种人民战争的一种态度，跟扫黄打非一样，实际上是一种运动战的一种方式。实际上，这个我们这个学者呢，一般被认为的，包括我都认为呢，是因为他采取了一种英文叫 punitive damage， 叫 punitive approach， 这个翻译过来叫什么呢？叫做一种惩罚式的一种方式，就也就是说，他的立法、执法、司法。和他的政策、公共政策和他的这个社会这个，比如说执法的这个行为，他的表现都是一种惩罚性的一种这个逻辑方式，就是。
在你看来，就是这20年这样的采取的这样的一种主体的这样的惩罚性的这种方式，它的效果怎么样？
我认为呢，这个没有官方的或者说民间的这个或者这个学界的这个非常正统的这样一种这个严肃的研究，所以我在这里呢做一个定论呢是不太合适的，我只能凭感觉说。如果在20多年以前的话呢，应该说这个吸毒的这个现象，我们最多只能用死灰复燃来形容，应该说它是量是比较少的。因为正跟这个经济发展状况、国门未开，因为这个国际的这个毒品卡特尔啊，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从云南和这个一些其他的边界地区开始盯上中国的，这些大规模的进来的金三角，后来的90年代中后期或者金星月，那么以及跨境的这个犯罪，比如包括这个北韩是吧，它都是这个生产毒品的一些地方。那么那个随着经济的发展。那么，如果今天看去年和今年的这个毒品报告，中国这个吸食毒品的这个人数成瘾者1400万。那么从这个，如果我们简单做这样一个比较的话，这个因为我们中间肯定缺少很多的这样一种学术的这个就是这个数字，而且 factor 因素。如果简单仅仅从数据来看的话，那么这个扫毒的这个禁毒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看来这个政策显然是越来越严厉的，但是人口显然也是越来越多的。就是，
马昭教授，接着刚才贾平律师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贾平律师刚才谈到，就是现在中国出台的这样的禁毒的这样的法规也是越来越多，那么采取的措施呢也是越来越严厉，那么现在呢反而是这个毒品滥用的人数呢反而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就是呈现出低龄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马昭教授？
好，首先呢补充一下刚才一些数字吧，因为当时我们说毒品这个问题呢确实是一个不是非常好调查的，那么而且呢很多东西是隐性的，也不是很容易的做这个量化处理的。不过根据2015年国家禁毒委员会的禁毒报告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当时他说的是从2014到2015年全国新增的毒品吸食人口呢是新增了48万人。那么根据这个现在世界通行的这个隐性吸毒和显性吸毒这个数字之间比例的估算呢，那么这个报告指出呢，实际吸毒人口呢在中国可能超过1000万，那么也呢经济损失呢可能要超过1000亿人民币吧。另外呢，这个就刚才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因为今天要谈上海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上海的吸毒人口呢，2014年呢是这个76528人，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数据。那么同比呢，比去年上升8.6%。那么公安部门的破获吸毒案件呢是4892起。同比呢比去年上升了7.8%，这个呢可能可以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量化的处理来看现在吸毒的问题。那么至于说吸毒为什么现在有这种情况呢，首先呢国际大环境呢我们说像刚才贾平律师说到的，中国处在一个毒品交易生产的一个中心的地位，我们西边呢有这个金新月是阿富汗这样的毒品生产地，南边呢有这个金三角是缅甸啊这个毒品的集散地，那么东边呢是朝鲜，那么中国处在这个相对中间地位呢，自然成了一个是毒品的这个吸食的重要地区，也是毒品过境走私的重要地区，这是一个大的外部环境。那么内部环境呢，我们说呢很难说中国的20年的毒品的禁绝问题呢是个失败的现象，我觉得中国还是做了很多的事情的，如果没有这个20年持续不断的打击毒品犯罪呢，也可能现在的情况就不是增长这一年增长40-50万人的情况，也可能现在呢人口会更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对这个禁毒呢还是要给予肯定的，那么我当然也要充分认识到这个我们所说的任重道远吧。
嗯，贾平律师，如果没说错的话，中国的就是国家的禁毒法是2008年就开始实施的，那么从2008年到现在这差不多7-8年的时间，那么各个地方啊现在除了这刚才我们提到上海之外，好像今年3月1号的时候广东省也出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法规，那么为什么就是经过了这样的这个7-8年之后啊，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禁毒这样的一个法规，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想呢，可能这个就是中国呢，一般来讲，这个中国的这个立法层级根据立法法呢，这个往往是这个中央政府这个中央呢，就比如说全国人大立法，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国务院呢立这个行政法规，那往往省级的这个这个人大或者政府呢，他会这个去学，这往往是这个传统的这个计划经济呢的这个体制下呢，它实际上是有益于就是所谓的这个政策的上传下达。
嗯，
那在市场化以后呢，那么这个过去30年，那么立法法的一般规定呢，这个地方层级的这个法律呢，比如说一般地方法规啊，这个法院是不予这个就是采用的，它只是参照，在判案的时候是参照的，是一般是不使用它的。但是呢，像一些少数的省份，那么开始进行了一些这个禁毒的这个立法。它本身呢，就是也说明一些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广西它有这个立法，那么它客观说明呢，就是某些省份已经意识到，或者某些这个大的市，它意识到这个毒品的这个问题蔓延的问题，在自己这个所属的这个行政辖区内呢，是严重了的，是有问题的。那么它就必须做出一种这个自然的一种回应。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关键是在于这个立法技术跟你的这个立法的这个内容和目的是这个最后的一种条款的组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方向？主持人，
贾平女士，接着啊，上海出台的这个禁毒条例之后啊，上海的有关部门的官员在接受媒体的时候呢，就列举了这个条例的很多，就是用他的话说，就很多亮点。那么他提出一个最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甚至上海的一些媒体把它作为一个标题来写的，就是演艺人员、公众人物吸毒，或者开车的人吸毒，那么就会面临3年啊禁止进入文化市场。那演员呢，就是说你不能再演了，或者就不能在公共场合出现了。那么就开车呢，意思就是3年不能再开车了。这是列举出来的一个亮点之一了。就是在你看来，它的主要的亮点是什么？
我想呢，这个我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分为两块，就是先回答您后半段的问题。您后半段说它的亮点在哪里？我认为它这个条例的亮点在于呢，这个多部门合作。这个推行的学校的这个教育，青少年的教育，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因为上海啊是一个这个，就他的这个治理水平啊，在这个中国范围来说，应该是个比较相对比较成熟的啊。这个上海的这个治理资源也比较丰富，因为他有一种无性管理一种能力，应该他走在前面。比如这次这个一些这个公共卫生事件当中呢，他就没有发生这些问题，就是说明他有这个前瞻性，他的这个管理能力还是不错的。那么这个尤其他对于这个比如多部门合作和这个禁毒教育，就是青少年的这样一种这么一种关注，当然具体看怎么操作那是因为还得有细则。但是我回到您刚才提到的，就是他这个媒体宣称的几个亮点，这个实际上来说并不是上海这个立法的亮点吧。就是当然他可能因为他是如果说这是亮点的话，第一只是因为他跟上位法规定有所不同，他突破了上位法，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里边没有这些规定，所以他媒体会说这是亮点，实际上他突破了这地方这个突破了。因为你比如说他上海自贸区，他有一种任务，或者是他要探索，他要往前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要讲呢，他实际上不能称其为他本身的一个亮点。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原因在这个中央这个层面上或全国层面上，这些行为这些这个措施早就开始做了，最近早些年就已经开始做。所谓的这个这几年我们都看到这个新闻上，就关于司机的问题，2008年就有了，2008、2009年大概就就头几年就有这个，2009年就有这个规定，一直在推这个规定，就是说你要是吸毒这个演员这个问题。但我认为这两个规定从全国范围内来说，对我来讲，从我的视角来讲都是有问题的。它的问题是两个，第一呢是它混淆了就吸毒这个行为本身和成瘾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这个吸毒它是有度的，就是我本身沾了那么一天的毒、2天的毒，那我不是一个成瘾者，成瘾者他脑部是发生变异的，那这个时候他就有问题。如果你把一棍子全部打死的话，那这个程序上就你怎么确定成瘾者跟吸毒者之间的区别，是不是要一棍子都打死，这是其一，这是一个医学跟精神病学或者神经生物学的一个问题。第二个这个问题呢，就是一个那么宪法学上的问题，已经有宪法学学者人权学者都提出这样一些，行政法学者提出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适合不适合说演员从艺了以后他沾了毒品就不让他，就剥夺他的工作权，那么在工作权和他吸毒之间是不是有正相关的联系，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我们的辩论是这样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演员这个位置很重要啊，他是公共人物，所以他做了这个影响青少年，带坏了一大批，所以应该以严厉的惩罚，所以我们要抵制他工作，这个听起来是有道理的。但是呢你要仔细想后面的逻辑，那么其他的工作人员呢是不是也应该比如都下岗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就会产生一些这个社会问题。所以我想呢还是要通过一个程序，要讲一个东西，就尤其是宪政上的一个宪法上的一个程序，合理的这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仅仅是抵制演员，我觉得在宪法上这个程序上有问题。这个因为他跟他的这个职业本身不正相关。但是关于司机的这个问题，有很多边缘的人群呢，他是靠这个低端的打工生活的，比如说弄价格摩的啊，就是养家糊口。那如果你不让他们去做这个事情的话，仅仅因为他们吸过毒，或者产生一些问题，那么这个他可能会去贩毒， 会产生更多的这个收入。你看刚才这个马昭博士就提出了这个，它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公共卫生的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隐性的这个社会问题都会产生，就是
好的，我们线上还有两位中国的观众朋友希望发表意见，我们接两个电话。好，河北的李先生，河北李先生请讲。
哎，你好，你好。我觉得关于性禁毒这个问题呢，中国之所以到现在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这个毒品泛滥呢，我觉得和中国的目前的，说实话，实事求是的讲，和中国目前的这种政治体制有关系。它可以集国家的力量，来这个全副的是吧，最大的力量来负责这件事。我觉得跟这个政治体制是有关系的，就是这种政治体制对这个禁毒是有好处的。谢谢，再见。
好，这是河北李先生。我们再听听湖北张先生，湖北张先生怎么说。
我认为呢，中国的毒品禁毒的话，我觉得是会失败的。为什么呢？我们的体制决定了就是它腐败的根源。如果说这个禁毒工作能禁得了的话，那共产党那帮腐败分子他就没事干了，他就捞不到钱了。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说要是真正的禁毒的话啊，我觉得还是把立法重点倾向于那个就是打击毒品来源方面。你毒品来源里面有掐住这一趟线，是不是？你去抓那些是吸毒的人员，我觉得这好像这个做法逻辑好像是不对的。我觉得共产党这个做法是不对。谢谢。
好，这是湖北的张先生。我们差不多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请马昭教授来谈一谈，就是刚才我们节目在这个中间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这样的大张旗鼓的禁毒啊，已经差不多20多年了。那么各种法规也出台了很多，刚才他呢就说这个仍然这个吸食毒品的人数仍然很多，而且是现在这个年轻化，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为我们说，在美国呀，在欧洲国家呢，这个青少年吸食毒品呢，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从这点的角度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世界交往、全球发展，中国呢也很难独善其身吧。处在这么样一个全球的一个文化发展的一个过程之中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可能也是导致了上海这个条例本身呢，对于明星吸毒呢，采取一个很强力的一个打击措施的一个出发点。那么也就像刚才贾平律师所说的呢，近期呢出现这些演艺明星吸毒事件呢，从政府角度来说呢，他觉得是对于青少年的一个文化上的不良影响。那么从这个角度呢，就要加强这个对这个问题的处理。那么自然呢，把打击演艺明星吸毒，而且从他这个工作角度，从他的这个事业发展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呢，作为这个本身上海条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互相连带的吧。
差不多还有一分钟的时间，马昭教授还是想让你来谈一下刚才就是贾平律师对上海条例所做出的关于演员和司机的这个规定，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上海条例本身呢，我觉得这出台地方条例呢，主要是对于国家的中央条例进行一些细化，进行一些地方政策有针对性的处理。你比如说呢，演艺明星这一方面呢是上海的所谓的一个亮点。另外一方面呢，上海的这个规定呢，也提出对于一些像快递啊，像这些方式呢，进行毒品流通的一些处理措施，这可能跟当上海本身是一个国际物流中心呢，也有相直接的关系。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小宗的毒品交易呢，是已经不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来产生的，是直接通过这个快递形式来发生的。那么这样的交易呢，如何来处理，如何来追踪，这个也是上海呢对本身这个事情呢做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措施。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各地出台一些地方性的管理条例呢，也是有助于把中央条例呢进行细化，能够做到一些更有针对性的反对毒品的一些达到一些具体的效果吧。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全部内容呢就是这些。我们非常感谢北京的公共政策和法律学者贾平律师，以及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中国历史与文化教授马昭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和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也期待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